好，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的提问，或者是有什么的反馈能够跟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激励。
朱老师您好。
哎，季姐妹您好，请说。
谢谢朱老师，辛苦您了。
阿里，感谢主。
感谢您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教导，让我有很多的思维的拓展。比如说在讲到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在我个人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都认为就是仅仅是保罗的悔改嘛。但是今天Dr. Bill 却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不仅仅是悔改，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委任，这个平时都是没有就是没有看到吧。然后呢保罗他就是在叙述他自己这个经历的时候，包括罗马书9章还是10章啊，就讲到他跟以色列人的这个认同，这个也我是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就是他说不幸的犹太人，其实就相当于是他自己曾经的经历一样嘛，为律法热心，但是呢却不认识基督，因为他们是想通过律法来立自己的义嘛，不想信基督嘛，这些都是没有过这样的比较，也是没有看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他改变了就是评估人的标准，以前是按照肉体这种来，就是旧有世界的这些原则呀方式啊来认人，现在就是透过基督的显现他不这样认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有同感的，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平时常用的话说，就是三观被改变了吧，就在基督里面对神的认识，然后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价值观都被改变了，不再用属地的这个方式来看人看世界看自己，而是用一个属天的，虽然现在还是在肉身当中然后还在一个重叠的时期，但是在神的这个光照下，那一方面属天的这一方面是越来越清晰明朗的。朱老师，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然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刚才您讲到的，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刚才您说希腊文的它的原文说神光照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这个跟和合本这个翻译它有我听你讲的时候好像有点出入，是吗，季老师？
是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在这里经文我已经摆出来哈，就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哈。然后呢，好像这个教呢是表达了一个目的哈。那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那像是让我们去得知。可是这是我们的翻译哈，也是很多学者的认识。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从原文的表达当中呢，我们从这个中文的对应里啊，就这一个就是这一位神，他的时呢发光照耀啊，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这个发光照耀呢，它用了一个介词 cross 向着，这个向着什么呢？是向着一个光照啊，向着一个光照这个动作。那是什么的光照呢？就是那一个 gnosis 啊，那一个知识认识。什么知识认识呢？也就是从属那一个荣耀，谁的荣耀？从属那神荣耀的知识。那在希腊文的结构当中呢，这个可以是从属格，也就是所有格，可以是一个受持性的所有格哈。那就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个对神荣耀的认识啊，或者可以翻成是光神荣耀的那一个知识啊。那所以这可以有两种的方式。这个知识是在 就是说这个对神荣耀的知识啊，那这个神荣耀的知识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一个脸面，谁的脸面？耶稣基督的脸面上。所以在这里呢，在希腊文当中，它就产生了一个很就是有一种双向的角度。和本的翻译采取了一个向度，就是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来向着这一个对在基督耶稣脸面上那一个认识神荣耀的这个光照啊，那好，或者说是能够是这个光照呢，是怎么样的光照呢？就是从属神荣耀知识的光照是在基督耶稣的面上。那可是有一个问题是，那这个光照是神光照在我们心里，是要使我们去认识神荣耀的光在基督的身上面上呢，还是如同 Dr. Bill 说的啊，神他照在我们心里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使得神荣耀的光在基督的面上会被彰显出来，被光照显明出来。那谁显明呢？当然在我们里面显明，这是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啊，那我们也就明白了。但不仅如此，而且还是怎么样？是要来让我们能够来像是一个成为光照啊，来彰显出啊，来让人能够透过呢来认识神荣耀的知识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所以 Dr. Bill 呢就把这一个除了就我们认识神荣耀的光在基督耶稣的面上之外呢，神他是光照在我们的心里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不但拥有知道神荣耀的光在基督的面上，并且也能够把这个光照这一种的认识呢，能够去像光照一样照到外头去啊，让其外面的人啊，就是像广传福音一样，福音的真光一样照射出去。所以他呢有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解释。好，那这样子的话，弟姐妹是不是比较清楚 Dr. Bill 在这里所谈到的？
是的，但是按照刀哥的第二这样讲的话，那和本他只是讲到了这一个方面，就是神，就是他先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不仅说让我们知道，那我的理解就是说，神先让我们知道，然后再让我们把知道的把它说出去也好，发出去也好。是不是这样子，季老师？
是的，所以 Dr. Bill 根据这一点呢，所以他说，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这里也是一个委任啊，一个神他光照到我们里面，等于说他呢也赋予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啊，能够去把这样子的神荣耀的光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不要忘记前面才说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像，他就是神的像，神的形象。那在他的脸上必然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荣耀。那我们呢，现在有神他自己的光啊，他的荣耀照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且呢也在光照在我们身上，也向着一个目的，就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也如同光照一样去把这个东西呢等于是带出去啊，所以呢就变成像是一个委任，如同保罗当时在大马士的路上，当他蒙了这样子的光照之后，那神那耶稣就赋予他这个使命，去把这样子的认识带到外邦啊。那所以呢，这是保罗在那里他所赋予的使命。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呢如同如果按照 Dr. Bill 的讲法的话呢，那今天神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啊，不仅是我们认识到哇，神荣耀的光就是在这一个具有神形象的幕后的亚当基督的面上啊，并且也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在基督里哈，也成为了神的儿子啊，我们也应当有这样子的光照啊，来把它带给啊这一个周围的世界啊，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光能够带出去啊。那因为这个世界呢，有太多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没有让神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们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角度里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啊。
是的，季老师，像我们平时提到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我们就是一种可能是愤怒的时候是一种盲目的热心吧，就是没有更多的体会其中的含义。 通过您这样的讲解，的确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就是都应该接受这个委任，就是不管年龄大小、范围大小，都应该接受这个委任，也是这个义务，然后把基督的国度不断的向外扩展吧。这是我的这种感受，在您讲的过程当中。崔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提到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堕落，有的专家这个神学家说是他使用了自由意志，但是道格德比又讲到就是亚当的堕落是在神终极的旨意当中，好像就是不能说是神安排的，或者说不能说是神叫人犯罪的，但是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也不矛盾吧。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的自由意志是神赐予的，神如果不至于自由意志给亚当的话，亚当可能就是只会，如果说神给他设定了一个程序，就是只能行善，那可能也不能表达神的形象。所以亚当他那个使用自由意志的堕落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只不过神要赐予亚当自由意志才能就是达到神的那个目标吧。这是我您在讲的时候我这种感受，不知道是不是合乎道理啊。
是的，其实
这都在神的旨意中，对吗？
这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神他必定是全知全能的神，在还没有创造这一切，他已经知道最幕后的结果，所以他在先知书上说，他从起初就指明幕后的事情啊。那谁能把将来的事情啊来告诉你们啊？那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是神呢？没有，全然没有啊。那换句话说，神他知道这一切，他也允许这一切啊。所以神在亚当，既然亚当的受造是背负着神自己的形象样式，所以具有他自己的意志，有他的智能啊，那也有还有他的道德哈。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神形象的三个层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讲，神的神形象呢，就包含了亚当受堕落之前，他呢反映出了那一个神的公义啊和神的圣洁啊，这从改革宗的这一种角度里来谈到。那但是因为背负神的形象样式啊，所以他必然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自由意志啊，在没有堕落之前，那有这个自由意志，以至于呢这个自由意志，因为只有在有自由意志做选择的基础上啊，这时候我们谈到爱，谈到道德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哈。你不能从这个机器人身上来要求他有道德的操守啊。那但是呢，人是背负着神的形象样式，他要把神的形象样式能够带到地级哈。那你记得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谈到在神的圣山的遍处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哈。那而我们每一个受造，神起先的受造就很清楚的看见，人作为背负他形象样式的受造物，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要能够遍满全地啊，那来达到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幅的美景哈。那至于亚当的堕落呢？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必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就是亚当。作为一个具有神的圣洁公义，但是呢，我们看到亚当他是这么的单纯，单纯到什么？单纯到他不知道善恶啊，单纯到他不知道什么是生死啊。那你如何能够去认识善恶啊？那如何能够去认识生死？把电脑打开，然后把这个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死亡，读一读就懂了吗？不是啊，这是一个人常常必须要在其中经历而能够去认识的啊。那所以神第一步的工作非常不意外的，就让神就把整个的受造物放在虚空之下，当然他也就允许这个亚当。因为亚当作为一个受造物，能选择遵守神的诫命或违背神诫命的这样一个受造物来讲，那只要给他时间够长，那他 他会做一个，或许做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说呢，这个是由于他里面的欲望呢，或是外来的引诱啊。那当然呢，我们就只看见了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是直接从亚当被引诱，而是夏娃被引诱啊。那圣经在提摩太前书还特别指明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夏娃被引诱啊。那而亚当在圣经当中被责备的是亚当是悖约啊，悖约，那违背了神他自己与他所立的圣约。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但正因为亚当这样子堕落当中呢，我们晓得亚当他就，我常常，我记得我曾经也在想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知识，就我们一吃进去了，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恶吗？那其实呢，当神告诉你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要知道什么是恶呢？那你吃了就知道了啊，你不吃不知道，对不对？吃了就知道了。那一吃哇就死了，然后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叫做整个在这一个经，他才只有经历了恶，他才会相对着他才会记得神曾经展现的良善是何等的美哈，只有经历了死，他会才知道哇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可贵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相信都是一个神所安排。让人作为一个整体所经历的一个受教的阶段并且在这种经历中呢，以至于如同罗马书所说的，能够呢经历这一切之后，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就像我曾经讲到过，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活人那一个活人有灵的活人，那个活人呢，在这一种有这一种死亡的威胁下呢，那尤其人的本性那就好像人类的历史所彰显的，当神真的把律法颁布给人，叫人知道他的善恶之后呢，结果以色列人所显出来的是有知识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所以一个活人他永远要受死亡的威胁。那什么样的人会不再受死亡的威胁呢？那就是加一个字，不是活人，是复活的人。一个复活的人，也就是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当他能够在神的大能中，在基督的恩典中与他同死，在神复活的大能中与基督同活的时候，罪与死就再也不能在这个人身上来施加他的那种邪恶的权势了。那你的毒钩在哪里？才会有这一种得胜的宣告。然后这种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呢，也就像是一个原来活人的时候，当他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可以选择顺服神而活，或者选择背离神而死。可是当一位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在神的恩典荣耀的大能中复活的人，他一样有自由意志，而且是更好的自由意志。可是这时候他有自由意志，使得他有能力再也不去犯恶犯这个罪那所以呢，正如同那个我记得奥古斯丁在描写人的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人再也没有力量去犯恶了，去行恶了就有能力不去行恶而且甚至是不能够再去行恶，因为这完全与他的生命的品质是已经是完全相对的了完全相对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恶与死再也不能成为人的瑕疵，所以这是神一个非常丰富的恩典。可是还不止如此那同时呢，这是我们罗马书五章前一段时间才学过的，神不仅仅是让亚当经历这一切来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同时神也借着亚当一人的过犯以至于死就临到众人，因他一个人所有的人被定罪的这一个事实呢，来成为一个模子这个模子显示出罪和死怎么透过一个人亚当来临到所有的人。而这个模子呢，也在神救赎历史中的心意里让他来成为末后亚当，也就是那将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一个模子以至于什么模子呢？你看，在亚当里 一个人犯了一个小罪啊，只是不听一个好像不是太严重的诫命，结果哇，罪就进入世界，死也进入世界，甚至每一个人都死了啊。同样在这个模子里面呢，神要用这个模子来展现他的恩典啊，就是透过一个人末后亚当的一个义行，而在这个义行当中，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一个罪得到赦免，而是所有人的众多的罪啊，只要接受，只要凭着信心愿意来在神的恩典中拿取的，无论多少都在基督里借着这一个义行都能够因此而称义，并且得生命。所以亚当的在创世纪当中，在救赎历史中啊，他也成了一个模子啊，透过这个模子啊，透过了他这件事情的本身，成为了一个 prophecy， 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所带来的预言，来让我们看见末后的亚当神如何通过他来展现那更丰富的恩典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当中才学过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角度啊来看。好的，那弟兄们您可以继续的。
是的，季老师，神的智慧，神的恩典实在是太浩大了，真的是说不尽说不完。季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保罗为己所信徒的祷告。他就讲到说，刚才那个学姐说，就是基督的爱充满了万有，充满了整个创造，对吗？然后我想问到的，这里面的整个创造是指教会呢，还是指新天新地中的一切的新造，就是被更新过的新天地，还是仅仅是指他的教会，是指哪一个？
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学者哈、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是有一些学者的认识，认为那里所谈到的长阔高深呢，应该特是啊，他虽然巴格的并没有提哈、啊，但是呢，那认为终极性来讲呢，应当是指着神的整个的新创造 （new creation）。啊，以至于正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因为那是以弗所书所谈到的啊，以至于呢，在神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啊，神的安排是什么？那个 oikonomia， 那个对神的家里面的安排。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以弗所书的背景，保罗在做那个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描述了他向主祷告的这一位父神。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或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这一位父神得名。换句话说，这个家包含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而这一切所有的在启示录第一章就已经讲到父神在这个家的安排，这个 oikonomia，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他的安排，他的 oikonomia 是什么呢？啊，就是要使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包括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这一位基督里啊。这里的同归于一呢啊，那就是那个 Anna 啊，那 Kephaleo 啊，就是 Anna 就是向上或再一次的意思哈、啊，向上，然后 Kephala 就是头的意思，再一次的有一个头啊，再一次的有一个头。那换句话说呢，咱们把它放在万有之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那基督呢是做这个头。那事实上我们晓得，原来创造万有的时候本来都有它一定的次序，但是呢圣经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见，就用巴比伦王做一个例子啊，地上长出一棵树居然会插到天上去，以至于神要派一位圣者把这个地上长出来插到天上的树把它砍掉，那只留下一个树叶子啊，只等到他知道是诸天掌权的时候啊，这时候才把国权呢，这属地的部分再归给他啊。那啊，就像神对约伯所说的啊，你怎知道神他是如何把地归在天的权下呢？啊，事实上神起初造的天地是有次序的，但是如曾几何时受造物啊，包括就是撒旦会在北方，在神的重心以上。他觉得我与至圣上至圣至上 这一个智上者同等的啊。那啊，甚至呢，在如同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谈到那个大罪人啊，他不法的人啊，那大罪人他会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受造物一个最大的败坏之一呢，就是他的无知中，他把自己高举到神的地位啊，觉得他与至上者同等。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今天神他在这整个的这个大时代的救赎的工作当中呢，啊，就展现他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啊，如何在他所赋予人的形象样式中呢，从这一种可能堕落、可能犯罪以至于死的这种恶果当中呢，把这个因素呢，在神整个大时代的作为中挪去，才有可能达到最后那一个终极的那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那能够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是神在起初呢，就应该是在他的旨意当中啊，那借着这一切来达成那一个美好的景象，而那一幅景象早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啊规划给我们来看到啊，在神的圣山的殿处呢，那一些是灰蛇还哎小孩哈、啊、豺狼与羊羔都能够看啊，在神的圣山的殿处呢，显然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还有豺狼、狮子，还有灰蛇、毒蛇，但是都不伤人，也不害物了，是吗？啊，对，这是一个真正的沙龙，真正的平安，平安的美景，是的，
嗯。感谢神，真的是太好了。那您的讲解也让我明白，就是这个整个创造，就是不仅仅是教会，是指神他所包罗的万有都在里面，对吗？
是，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谈到基督，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哦。所以基督他本来不要忘记，从哥罗西书的角度来说，整个万有的受造都是在基督里啊。换句话说，是在基督里。凭借着基督补造啊，在过去的那一个创造的时刻，那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到将来如何呢？那也是经由基督啊，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整个万有终极的目标在哪里呢？啊，那
向着他，
也是向着他啊，所以这一位基督呢，就是要最后是成为神整个的一个。完全的彰显啊，那啊、所以呢，就是他是整个的能够把神的形象啊，神的样式彰显的这一位，同时他也是真正把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神是住在人所不能看靠近的光里啊，那但是呢，今天基督呢，在他的身上以及他的作为里呢。那一切都被展现出来，
是的
，
记住，谢谢老师，谢谢，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好的，谢谢季姐妹的分享啊。那刚才是不是有王弟兄？是不是有什么？我看到王弟兄，对啊，王弟兄您请，
老师你辛苦了，
哪里辛苦？谢谢。
那个约翰福音20-23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赦免人的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门徒当时是不是有这个赦免人的罪啊，留下人的罪啊，这个总好像理解不清楚，请朱老师讲一下。
这个在之前 Dr. Bill 曾经在讲到福音书中的耶稣的圣经神学当中曾经提到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16章里面啊，就是在彼得的宣告当中呢啊，那我把这边跟大家来一同共享荧幕，这样啊，共享一下，然后很快的，我们到马太16章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当彼得来宣告耶稣他就是这一个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时呢这一个 啊，耶稣的回应就是说，是的，首先耶稣承认就是基督，所以说西门巴约拿啊，西门就是听了啊，这个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鸽子的儿子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那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然后接着耶稣就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哈啊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那所以 Dr. Bill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一个概念呢，就是延伸到了这一个赦罪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啊。那当然这个概念其实可以更广，不过呢大家就在这里特别谈到这一个赦罪这个角度，然后引用了约翰福音，就是刚才王弟兄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个的经文，就被赦免啊，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被留下。那在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哈，就 Dr. Bill 他当时也解释啊，这也是根据希腊文的一个未来完成时态的迂回式说法。因为在这里所提到的呢，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呢，在天上是已经将要已经被捆绑的，而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是在天上已经要被释放的。换句话说呢，教会在地上执行着天上已经被决定了的一些的使命，包括了赦罪等等啊。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 Dr. Bill 所给我们看到，那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时候呢，曾经对一个摊子说，这是在马太福音哈，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哈啊，那而不是说你起来行走啊，那是后来才说的。那当时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就说，你这要是你怎么说健忘的话呢？谁能够赦罪呢？啊？我想很多的人呢也是这么来领会的哈。那怎么能赦罪呢？那耶稣呢知道他们的心啊，就告诉他们为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呢，所以他就对着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这个摊子就啪一下起来拿着褥子行走，就用了一个外在神迹的标记呢来表达了耶稣赦罪的权柄啊。因为罪在人的身上其实就是使得人像是一个瘸子一样，该做的做不出来啊。那现在耶稣借着一个实际撒了他对人的赦罪的权柄啊。那 Dr. Bill 接着也说哈，这圣经神学很有意思的就在这些地方。他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当一个犹太人犯了罪之后，他到哪里去寻求赦免呢？没有办法到任何人那里去寻求赦免，他一定必须要带着献为赎罪祭的羊羔或什么祭牲呢，到圣殿，然后去献上这个祭呢，然后呢来让祭司担当他的罪呢，然后他才会得到赦免。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医治疾病来彰显他赦罪权柄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就已经等于显明他就是这个圣殿啊，他就是这个圣殿，他就是那个圣殿所指向的那个真正的圣殿啊。说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就是他的殿，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呢，从这些的背景上来看的时候呢，就对约翰福音那里呢就不会有这么的奇怪。但是我要提出来，也有的学者那他们呢就是在约翰刚才那里约翰福音那个地方呢他们也有一些的顾虑和保留哈。那他们会说呢，就是说凡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了。那有的解经学家他就说在这个地方呢意思不是说门徒有权柄赦罪或是有权柄留下谁的罪，而是有权柄宣告谁的罪得赦了，谁的罪呢是被留下了只是有权柄宣告 那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啊，不管是在那里是啊门徒啊真正被赋予这个权柄啊，当然我们知道作为复活的基督啊，将这个基督将他的气息吹在他们的身上啊，让他们领受了这一个平安的这一个啊信息之后呢，那这一些门徒所行的断然不会是啊我们以人为中心的，我要赦免谁就赦免谁，我要留下谁的罪就留下谁的罪，好像那一种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就算按着 Dr. Bill 的解释来讲，这也都会是在基督里啊，因为教会只不过是基督的身体，他不过是在执行头啊啊头所要他所执行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算从这个角度里呢啊，只要我们不要跳出我们自己的本分之外啊，觉得好像主耶稣这么说就给我权柄，我就可以任所欲为的去做，那不是的啊。给你这个权柄呢，很大的就是能够去赦免啊，赦免的意思也就是去饶恕，对不对啊？记得马太十八章才讲到，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啊，那你要怎么去饶恕他呢？啊，彼得说七次够不够啊？啊，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啊！但是你要去饶恕、去赦免，这么容易吗？那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被得罪过的经验哈、啊，而且被得罪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你的服事上有关、跟你的面子、名誉有关的时候，跟你在教会的权柄有关的时候，那么容易去饶恕吗？所以饶恕是需要权柄的哈，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权柄，在我们生命的软弱中的时候，我们想饶恕都饶恕不出来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从这些的角度呢，其实也是很可以给我们提供作为思考的。好，那王弟兄，那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追加的，让我们或者是分享的或勉励的。
我是在想这件事情。你就说是不是这个权柄就是当时门徒那个时代呢有的，后来就没有了，或者在今天有的话，那么今天是怎么应用呢？那么刚才周老师说比如说我们饶恕一定是对不对了，我是不是饶恕不出来呢？罪是包括哪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在对谁都没关系，他自己就犯了一个明知故犯的罪，或者说是隐藏的罪。那么今天如果应用了今天，那么这就怎么样呢？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说，如果就是当时的话，那么今天如果他人不知道，我向主悔改就好了。如果人知道，那么经过弟兄姐妹的劝勉或者为他祷告他发现了以后悔改哈。如果今天还是在的话，那么又该怎么样子去解释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不过呢，今天我呢还没听到过有一个人说我饶恕你的罪啊，那么就饶恕了我。留下你的罪就留下了，今天呢我也没听到过这个事情，就是说那我就心里这个这样想了，是不是？
是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我在这边我看看哈。就是我觉得在这里的应用就是说因为在这些当中有很多的神学者还是持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看法以至于在应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圣经其他地方，包括我们所谈到在马太福音当中所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呢特别就是因为整个在新约当中呢谈到教会 Ecclesia 这个词的时候呢，只有在马太十六章用过一次，那另外在马太十八章谈到饶恕的弟兄得罪的这个事上用过一次，整个新约当中整个福音书当中只有用过这两次。所以那特别在十八章当中呢是用在这个以 Ecclesia 当然 可能开始的时候是会堂的背景，然后延伸到教会的这个背景里。那所以就是说，而整个约翰福音的这一个在那里的一个背景，就是主耶稣谈到就是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说，主耶稣讲到刚才所说的那句赦免的话的时候呢，是在主耶稣谈到他差遣他们的时候所吩咐的话并且在这之前呢先吹了一口气让他们受了圣灵那以至于在受了圣灵而且受差遣的情况下呢才说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记得清楚的话呢，在福音书当中记得耶稣也差遣了门徒出去传国度的福音。什么是国度？我们已经讲过，那是关乎到基督的权柄一个权柄。那而且这个权柄也是被赋予在按照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八福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这个权柄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整个福音就是关乎到这个权柄。你记得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曾告诉他们他们如果哪一个城市呢就是他们拒绝了一个以后呢，离开的时候呢，甚至连他们地上的尘土呢，你都要坐下来然后不要再走，是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控告所以换句话说，你从整个这样子的背景来看呢，那就是说我们就是从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从整个新约的教导里面来看的时候，首先应用呢就要应用，就是注意到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在教会当中那这是根据了马太16章18章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处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我们呢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吩咐那以至于呢就是当有不接受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连地上的尘土都要坐下来来成为这个城市的定罪那所以呢，至少在这一个赦免和定罪上面呢，至少有这个两个方向的向度里给我们作为参考。那当然耶稣说这一个七次的赦免那是表达特别在弟兄彼此之间那可能的那一种得罪但是呢从教会的整体上来讲，我们也要晓得那是不是人家那些假教师做的假教导，我们也应该饶恕他其实呢圣经就有另外不同的经文，另外不同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在面对这些假教师迷惑群羊的时候呢，那也有他所该有的一些的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这种原则呢把它无限的扩大那至于说怎么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光景当中呢，或许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的成长经历当中呢，要在神面前不断谦卑学习的地方因为毕竟就如同我一再的强调，整个福音书特别从马太福音开始就在说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王而且他是一个来舍命而且来赦罪的王而我们被拣选成为他的学徒，他的门徒，那学习的是什么那我们发现所学习到的那个最后的结果，在启示录22章是让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做王一同做王。那所以从那个角度来再谈，再回头看这种赦免的这样子的权柄呢，那我觉得呢就是会让我们比较从一种更宽广的角度里来认识到神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就在教会里一同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彼此的来饶恕彼此的恩待那如同以弗所书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那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那一样。那换句话说呢，在这种的彼此的饶恕当中，是我们的一个学习被建造 一同被一同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但是呢，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神主耶稣面前，神面前的金灯台来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不要忘记光，光是可以来来照亮的哈，来指出一条通向神的生命的道路。但是光光反过来说，它也是一个审判啊，因为当用一个比喻性的话来说啊，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啊，那时候的黑暗，遍地都是黑暗，你无从去断定这个黑暗，无从为这个黑暗命名。但是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一旦有了光，光和暗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分开了，可以分辨了，然后神可以命名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那所以这个光呢，从一个角度来是照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却是成了审判啊。所以正如同约翰福音也讲到啊，那一些呢，有一些人光来到世界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啊，就是不愿意来救光啊，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这就是审判，这就是定罪啊。那我们中文翻成定他们就在此了。那其实在这个世界，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啊，这就是定罪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作为光啊，那基督是光，我们在他的里头也成为光明之子啊，成为这世界的光。这个光那就带着这一种双向的作用啊，一方面在我们弟兄的和睦的同居中来显出这个生命之光，但同时呢，向这个世界的做见证当中啊，对那一些能够接受的，成为指向生命道路的一个光照的啊一个部分。但向那不幸的啊，拒绝接受这福音的光的呢，那这个光我们呢也就成为他们的审判，成为他们的定罪啊。所以保罗也在腓立比书谈到啊，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啊，来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一方面是表明，但另外一方面呢，那则是把这个光的表明出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对黑暗世代的一个控诉啊。那所以这些呢，就是在应用上，那我觉得就必须要从整个新约的圣经当中啊，那而不是好像我们可以对一个人说啊，我宣告你有罪啊，这当然不是按照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来做的啊。那所以但是学者对这些方面呢也不太据我所知道也不太能够多说什么哈，那只是经圣经有这样子的教导，那我们每一个人按着在神面前神话语的光照和自己生命经历的领受中呢，小心谨慎的来按着圣灵的带领，在基督里来学习来体会我们的神他是如何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但是他却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生命当中去体会并且去活出来啊，这就必须真的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基督里在神的恩典中来行事为人啊。那换句话说，这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不是那么黑一刀两切黑白分明一二三四五这样子的一个微调性的一种认识。好的，那个王弟兄是不是还有可以继续补充的？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徐老师，我好像有些呢已经理解啊。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们留下谁的罪就留下了，或者这个赦免了，或者这个人本身呢和这个人过不去，那么他呢本身犯罪了也愿意悔改，那个过不去的人呢，或者我倒不愿意赦免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是留给他了呢，还是没有留给他？是吧？那我就问问他。
好，我觉得宋老师刚才这个问题能够提出一些的分享。
就是我想稍微说两句哈，这个王老师提的问题呢， 我觉得吧，我们应该一定要记得哈，就像季老师反复说的，回到上下文，你就很容易看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时吧，已经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对吧？是约翰福音当中关于大使命的这段经文，所以他吹了一口气以后，圣灵充满以后，他们要出去干什么？是要出去那个完成那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传的那个福音，就是赦免谁的罪就赦免了。然后他不信呢，那么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实际上不是传福音的那个人有这个权柄，而是你传的福音有这个权柄。就好像前面约翰福音讲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儿子的人罪就已经定了。他其实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对门徒的教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这个担子有多重要，有多光荣。因为涉及到听福音的人到底能不能赦罪还是不能赦罪的问题，其实是要给门徒一个督促，要知道这个使命的重要和光荣。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是非常清楚的。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宋老师的分享。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事实上我把经文先拉过去再说。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就是这是复活的主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的主所以他来主是非常的惧怕看到复活主，他们写了两次说愿你们平安那说了第一次的愿你们平安之后呢，就是讲到差遣那换句话说赋予这一些门徒那主耶稣对他们的显现，事实上呢，那也不要轻看这一件事情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就是耶稣呢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先显现给门使徒看，然后后来显给什么人看，最后显给我们看。那事实上呢，那为什么不显给所有的人看呢？那事实上呢，这一些有信看到耶稣复活的人那都是成为一个 mature 成为 mature。 mature 的意思就是见证人见证人，希腊文的见证人。但是呢，其中有很大的部分，包括很多的使徒，包括保罗自己，不但成为 mature， 也成为英文的 martyr martyr 是什么？ martyr 就是从 mature 来的，不过呢，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寻道者所以能看见这一位复活的主那其实是表示是有多大的使命被托付在他们的身上。那所以主耶稣呢，这一位复活的主像这一些他所显现的门徒说他差遣他们并且呢也如同主耶稣在之前所应许的，他去了就他要差遣这一个圣灵来首先主在这里就先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才讲到你们赦免谁的罪呢，谁的罪呢就赦免了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平安如同 Dr. Bill 在讲到两次的愿你们平安我猜正好呢Dr. Bill 说这其实就是一种赋予的使命这个使命显然是传福音，而这个福音呢，那我刚才也已经提到过， 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就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啊。所以这个愿你们平安，在原文的意思呢，我记得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啊，就是用希腊文来讲啊，就是 Eirene 啊，平安啊 ，Hymen 再对你们啊，有一点就是不但是愿你们平安哈、啊，而是这个平安呢就赐给你们啊，赐给你们那啊。那如果呢是恩典啊 ，charis 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一个在对你们的话，那、啊、中文一翻译啊，也恩典给予你们，这你们边就是用上的什么是平安给你们，可是这种恩典归于我们。不仅仅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这些信息，神给我们恩典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享受恩典的人啊，而且他要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成为一个怎样彼此恩待的人啊。所以呢我刚才引用的那个以弗所书的经文啊，你们彼此要以恩慈相待啊，所以呢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个饶恕其实就是恩待这个字啊，那 charizo 这个字，那使得有恩典啊，就是恩待。那神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只是做一个享受恩典者，神也在恩典中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传递者啊，传递神的恩典。传递神的恩典，首先在我们弟兄姐妹之中恩待啊，然后呢？也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这个恩典的福音传给啊传出去。同样，这个平安给我们，那平安给我们，事实上又加上了差遣，其实传递出去。所以在这里，无论是赦免或者是留下谁的罪啊，其实从上下文的角度里，也正如同在马太十八章那里所谈到的，其实更关乎的是一种啊，就是关乎到这一个平安的福音，关乎到这样子的一个建造啊。那所以在应用上面的时候呢，我是建议是避免把它应用到这种字面的这种意思啊，以至于好像我们啊，作为一个我们可以有权柄来赦免谁的罪、宣告谁的罪，或是怎么样，不是，乃是要在福音的当中啊，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彼此饶恕啊。那彼此的服侍啊，所以彼此的恩待啊，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要朝向这一种正面的这种角度啊，那来去应用这样子的经文，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谈到的啊，就是你们凡事要以为亏欠啊，那事实上在那个地方呢，罗马书十三章那里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哈、啊，就是你们就是不要去亏欠任何人啊，就是你们要凡事以为亏欠啊。那在罗马书十三章，我觉得过去给大家一种看一下也好啊，就是你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啊，那唯有彼此相爱啊，要常以为亏欠。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到的是，你们任何事情上都不要去亏欠人啊。那唯有啊，这意思就是说，唯有一件事你们是要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亏欠的。那亏欠的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啊。那要常以为亏欠，那为什么？因为爱无能嘛。所以在这里呢，也就让我们从圣经整体的角度来讲，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还有包括罗马在那个马太十八种原则里面去进行啊，当然这个爱啊，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爱，这个爱绝对不会是一个溺爱啊。阿加佩欧的爱跟菲利欧的爱，我记得跟弟兄姐妹已经特别去仔细的去讲过他们的分别啊。那所以呢，在这些上面呢，就在实际的实行上，我们不能硬邦邦的。去宣告一个人的罪，去定一个人的罪，除非用教会的惩戒的角度里啊去谈这件事，否则的话呢，宁可更多的能够用彼此的包容啊，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来面对彼此啊，所以这一些的话呢，就是可能那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学习吧。啊，王弟兄，那还有没有继续愿意补充的？我相信这么说一定是有一些的模糊哈，但是模糊的模糊，但那个动主要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门徒在这里所接受的命令，其实关乎到如何去传递这平安的福音。他们首先自己要能活得出像是一个平安之子一样啊，那能够带给人和睦啊，带给人一个彼此的和睦。所以无论这里的饶恕啊，无论是留下谁的罪，都是为了彼此的和睦，是为了建造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执行呢，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好的，王弟兄您请。
嗯，那谢谢季老师，我已经明白了，谢谢方老师啊，我的问题完了啊。
是，好的，谢谢王弟兄啊，很好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好的，那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是彼此的劝勉的，或者一点提问啊？好的，郑姊妹您请。
好的，季老师您辛苦了。今天也借着这个保罗这个在大马士革路上这个经历，其实这些经历啊，大家可能都读过许多的遍，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今天借着您的讲，也真的是，哎呀，这个保罗也真的作为个人来说，真的是个诫勉吧，因为他在经历了基督，认识了基督之后，实在是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哈，因为他认识到他自己是罪魁，他这种转变可以说真的是180度那样华丽的转身哈。他受了光照以后，又去光照别人。我们也都知道他在这个神学思想上的贡献吧哈。也借着保罗这样的经历，哎呀，我也觉得这个对比自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愧疚吧，确实不是这样哈。信了这么多年，学了这么多的教导，其实哎呀，活的有时候真的是不像哈，没有把神这样荣耀的光去这个光照出去哈，没有成为基督好的见证人。所以这个今天这样的认识吧，也作为自己这样的诫勉吧。主要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说神的形象包括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呢，也就是这三个方面就是征服及治理，还有创造及充满，最后就是安息。那看来这三个环节实际上它是环环相扣的，在神的形象包括这三方面的时候，这个。那就是亚当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在功能上也是具有这个三个方面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当是失败了那这个神的形象这三个方面在基督里是真的都成全了，正如这个哥罗西书所说的爱子就是那神的像哈，但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亚当的失败，其实他的第一点，他的失败就导致了他全盘结束哈，因为他本来是要去征服治理世界了，他却被这个世界所征服了，所以他本来要去充满遍地的，他却充满了那种说谎的后裔。他本来要得到安息的，却是充满了这样的苦楚，还有死亡吧。我想问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方面，他本来要去这个征服这个世界，也就征服这个创造，但是亚当却被这个创造所征服了。我有一点又走偏了，教师，但是就是挥之不去啊。我觉得亚当被创造所征服，但是从创世纪我们知道。他是被蛇，也就是蛇所背后的魔鬼征服了。那么说这个魔鬼 应该牵扯到魔鬼论吧。那魔鬼那也是神的创造啦，那我觉得我可能不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当怎样去理解这一点。谢谢季老师。
神没有创造一个罪人，神创造了人，给人一个诫命，人在自己的行动中违背了诫命而使自己成为罪人，但神没有创造一个罪人，神也没有创造一个控告者，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啊。神创造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传统的说法，他所创造的呢，是那一个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啊。然后呢，这一个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并赋予一个重要的使命，甚至受膏遮掩基路伯的啊。那却在他的美丽中啊，因美丽心中高傲啊，那又在他所经营的事物当中啊，因为这个贸易争夺呢，就显露出里面的一些的败坏啊。所以神没有直接创造出罪人啊，神创造的是一个具有他自己形象样式的人，神也造了一个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使者啊，但是呢，这一位使者离开了自己的本位啊，以至于他成了堕落的天使啊。同样，亚当呢也没有守住自己的本位啊，以至于被说是背离了，被就等于是啊被约哈、啊，在小先知书里面谈到亚当被约。那至于说神借着这一个撒旦的诱惑呢，那一般神学都承认啊，就是在人的受造以先啊，罪就以某种的形式呢啊，就是啊，可能当然特指的这个堕落的天使来讲啊，就在人的受造以先，其实罪可能就已经存在啊。啊，神呢特别呢借着这一个啊，这一次在人身上的天地的创造当中，在特别是在可能在造了天使堕落之后啊，在这个地上的创造当中呢，那、啊、神呢？彻底的就是来啊，如同这个啊地呢，就如同泥上印哈、啊，就透过了由从尘土所造的肉体的这一个有魂的活人啊，当然是从这个地土造的，就把这个罪呢，等于是完全的显明出来啊。那天使呢，虽然被造，但啊，圣经没有记载神有任何的诫命给他，以至于他们行了很多的不法、骄傲、不义，但却还能够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的赤身肉体啊。那啊，换句话说呢，啊，天使呢，从圣经在啊新约当中的启示呢，神他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的工作啊，特别在神自己的所拣选的先知啊、使徒们、信徒身上的工作呢，都像是一台戏一样。那天使是人一同在观看啊，啊，那这个天使呢，也特别在那里详细的考察那些在神的仆人心中那个基督之灵啊，要看看神到底做成什么事啊。那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呢，正如同以弗所书的所说的，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啊，不光是人了啊。乃是一切的受造的啊当中呢，只要是有这一种有这一种位格的啊，那包括天使和世人呢啊，万膝都要跪拜啊，每一个膝盖都要跪拜，每一个口都要承认啊，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呢，万有啊，无论是天上地上呢，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呢，那当然神造了天使啊，允许他们的啊，这种堕落败坏啊，神造了亚当，也允许人在其中的堕落败坏。但不要忘记，天使甚至可能包括，应该包括撒旦，都是什么？都是服役的灵啊啊！服役的灵是做什么啊？是要为那承受救恩之人效力的啊啊！以至于这些天使，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他们来掌管，而是交给了。脆弱不堪用尘土所造的人啊，但神却把人呢却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 所以神不就把天使，还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见神在整个的时代的作为当中呢，那他允许天使的离开本位，允许了亚当的背约，但是呢，在神至终的在他的那一个定旨当中呢，他至终要把整个的创造在基督里带进那一个同归于一啊，能够归在一个头下啊，那以至于原来破碎失去秩序的啊这一个万有，能够重新在神的面前啊，能够回归到那一个简然有序的啊那样子的一种啊地步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呢，就希望大家就是特别注意到，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回答有没有解答正直内你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嗯，季老师，我明白了，还是其实我就意味着我就知道我想偏了，但是没有办法抹去。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谢谢您。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是因为我前两天复习第二部分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在讲到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被杀的时候，啊，好像讲义中提到，到最后这个灾难。先是选择性的临到教会，后是全面性的吧，就是到最后就意思有一句话说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也要被杀。嗯，那我又没办法理解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督的使命呢其实是这个教会来完成的哈，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接教会，那么这个被杀又是到最后教会这个被杀又怎样理解呢，季老师？
教会被杀呢，如果从就是说圣经的启示的角度来讲，那在新约当中，在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呢，谈到这两个见证人被杀哈，那圣经只解释了这一件，就是不是解释，圣经只说明了这一件事情啊，那。同时呢，他也在论到大巴比伦的毁灭当中啊，在那个城里有圣徒和先知的血啊，主耶稣也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那个巴比伦其实就是像是一个败坏了的耶路撒冷一样啊，一个堕落的一个宗教体系啊，从对这个大淫妇的描述哈、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手拿金杯，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朱红色啊，事实上呢。都是代表着一种救恩的现象。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当赵牧师也提到这一个拉合哈，他用紫色朱红色的那个布来做记号，就是一个救恩的记号。在一般解经上也都这么承认哈。那所以呢，那所以圣经当中就讲的这一件事情，至于为什么这个作为这两个见证人预表教会的，到最后也要向他们的主被杀呢？当然我们从逻辑的角度，如耶稣所说的仆人他不能超过主人，主人受什么，那仆人也就是跟着一样受苦了啊。那这个是从直接从逻辑上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从圣经没有在这个地方直接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原因啊，但是我们从整体圣经当中呢，也是有几个可能的向度啊，可以去作为参考的啊，其中一个参考呢，就是说，其实教会经历这一切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那其实就是要经历像是一种炼净的过程啊，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苦难啊，那神呢，如同炼金之人的火，如同漂布之人的剑啊，那神拣选立位的人是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金子啊，那所以呢。教会经历这一切呢，有火的试炼要临到你们啊，不要以为奇怪啊。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讲，教会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这个被杀呢，因为这两个见证人也是整个启示录是用一种比喻性的一种象喻的方式呢，来描述的哈。那是用一种象喻的方式来描写的啊，所以呢，就是 那到底这个被杀意味着什么才叫做教会被杀呢？那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一个，换句话说呢，这个教会失去了这一个金灯台，你不要忘记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金灯台，好，又是两棵橄榄树，橄榄树是提供油的，金灯台是来燃烧油来绽放光明的。那显然呢，到末后时代的时候，教会呢那因着某种的原因呢，已经不再能够再发光哈、能够来见证。那这个应该是一个被杀的一个象征啊，就是一个表达啊。那当然我现在在讲这些呢，不是从一种结论性的在表达。那还从另外一个层面再说呢，那也正如同以西结书37章里面38章啊所谈到的，以色列的枯骨复活啊，那成为极大的军队，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呢，神就用这一个钩子哈、去把北方的这一个急促的这一些的军队哥哥马哥啊，所有跟随他们的人呢啊，借着这以色列的复兴呢，把他们整个勾到耶路撒冷来围攻耶路撒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当然耶路撒冷一定是遭遇围攻哈、失去了他的，反正大概如同撒迦利亚书44章应该也是很象征这个死的概念吧哈、甚至你看到了一个地步，这一个那个大罪人能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哈、那教会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光的功能。但是神也借着这一件事情让仇敌来围攻耶路撒冷当中呢，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实行审判啊，以至于呢万国都会到最后来认识我就是耶和华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就如同神在基督的身上啊，借着犹太人的悖逆反叛，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啊，为复活呢来定下了一个必然的序曲。那的确这两个见证人之后也复活了，不是吗？那再从节气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更松散的一种可能性啊。不过这等到以后节气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不过我先很快的说一下，给大家做个参考啊，这个不是一个教导，只是一个可能性了。我们晓得整个赎罪日事实上是分成两个献祭的啊。第一个献祭是神吩咐亚伦要从他们那里呢自己拿出一条牛犊啊来作为献祭，在赎罪日的时候啊，这在利未记16章啊，如果大家事实上我给大家就干脆一种
对没
条件，
你自己和本家先献罪先献
祭。对，我们一起稍微看一下好了，利未记的16章啊。所以在利未记16章当中呢，这是唯一就是详细描述这一个赎罪日这一天。而这个时候呢，其实正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哈、拿达亚比户呢，他们献了燔火被烧死之后啊，神说他在接近他的人面前呢，他要显为圣。所以从这个之后呢，神警告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到幔子内，只有在7月10号的赎罪日那天才可以进去。但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他首先呢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哈、然后公山羊为燔祭。然后呢他要从以色列会众当中取两只公山羊来为赎罪祭。那为什么会有两次赎罪祭呢？第六节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啊，这个赎罪祭的公牛是为了他和他的本家赎罪的啊，他和他的 oikos， 他和他的家赎罪。我们晓得从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到两种祭司职论，是一个就是亚伦的等次，一个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来从祭司的角度那就看见是亚伦啊，基督和耶稣基督。那但是在这里呢，第一个赎罪祭的公牛为亚伦和他新娘啊，那特别呢，神在这里呢就吩咐呢，就是要把这两只公山羊啊，从以色列家取的这两只公山羊要抽签了，一就归于耶和华，一就归于阿撒谢勒啊，然后呢，这两只公山羊呢是为了 以色列的全家来赎罪的啊，为了以色列的全家赎罪。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虽然是一个赎罪日，但是亚伦要用公牛为他和他的本家，也就是为利未支派啊祭司的罪。然后至于两个公山羊呢，那则是呢为以色列的全家赎罪。我看这个经文是在那然后这边所以是为百姓赎罪的公山羊啊，那然后呢，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两次的献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晓得就是所以换句话说，赎罪日真正的赎罪的时候是分成两个群体来看，一个是为了亚伦本家，就是利未支派，然后另外一个才是为了以色列的全家，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我们晓得就是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啊，直接他被称作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事实上呢直接透过他的死而产生功效的呢，那就如同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当时逾越节羔羊如果不杀逾越节的羔羊的话，以色列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但逾越节的羔羊呢是等于是救下了所有以色列的众长子啊。那以色列的众长子呢，在出埃及那天晚上，神就把以色列一切投生的男子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然后之后用利未支派来取代他们，这就是亚伦的全家啊。那所以呢，就我们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下礼拜要纪念复活节的时候，那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直接所带来功效的是在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啊，就如同亚伦为他的本家赎罪的时候，是整个利未支派得到洁净，这个祭司的支派。那同样耶稣基督呢，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那所以解经学家很难去理解的就是说，那耶稣基督十字架如果是赎罪，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死在赎罪日那一天，而是死在逾越节这一天呢？那我的认为一个可能性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呢，只是赎罪祭的第一部分啊，那最后的那两只公山羊啊，那可能就关乎到整个对以色列全家的赎罪。那从旧约的角度也讲的就是等于要来洁净全地啊，洁净全地。那所以或许在这里呢，我只能说或许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那等到以后我们有机会讲节期的时候呢，我再用经文跟大家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换句话说，这两个见证人的死呢，那可能关乎到最后在但以理书那70个期的那一个目的，神预备了70个期的目的就是要来能够除尽罪恶赎尽罪孽等等然后还要高至圣所。换句话说，神的家神的殿呢，那就已经是被完成了那我们知道当这个殿完成的时候呢，那以至于这个天地就可以过去了，然后神的居所新耶路撒冷可以从天而降，以至于可以神的帐幕在新天新地呢，神的帐幕可以在人间所以这个节期当中呢，事实上也就反映出了那个祝棚节的那一个含义。所以这个是大致上呢，从这不同的这几个角度来，就是说可能的解释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如果代表教会的时候，最后要如同他们的主一样被杀的可能的原因。那这样子不晓得郑姐妹稍微能不能有点就是或者有什么问题继续追加的。
谢谢季老师，我明白了呀，谢谢您从逻辑上，从这种上谕，从节期这样的方式上的解释，谢谢，我明白了。
好的，好，那对，因为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那个来进行探讨哈。那我在这里呢，看到就是有人提到，就是谈到刚才我们谈到前面的赦免哈。那特别呢，有姊妹的分享，就是说，那么行爱的事情，就是能够行在爱中去把这个爱实行出来，是否呢，就是一种赦免哈？那确实圣经 其实应该也是很有这样子的一种含义的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它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屋顶哈来遮盖的意思，凡事包容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赎罪日这个 Yom Kippur 哈 ，Yom 就是希伯来文的日子 ，Kippur 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日子意思哈。只不过在凡是包容那个希腊文字呢，是它有一个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一样哈，凡是覆盖着哈。那我们也晓得使徒的教导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从终极的角度来讲，其实神施行的赦免啊，正是起源于他的爱啊，并且呢，神也正是在他的爱里面呢来施行他的赦免啊。那虽然这一个结果呢，在他的赦免以基督为祭的时候呢，事实上展现出了神的公义，而神的公义事实上也正是他的救恩的一个同义词，我们在学罗马书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啊。那事实上也正是神自己恩典啊，也就是他的那种爱的一个彰显。所以在这里呢，说到行爱的事情呢，是否就是一种赦免呢？我觉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哈，我是非常阿们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啊，那就是弟兄姐妹呢，就是能够真正的行在这种爱中啊，来彼此相待的时候，并且不但是彼此相待哈，在按照保罗在加拉太书来讲哈，你们既从这个奴仆的轭下被释放出来了啊，就要凭爱心啊来服侍哈，凭爱心来服侍来行事。那其实在希腊文的表达是，你们既从奴仆的轭底下释放出来了，就要用凭着爱呢来彼此做奴仆啊，来做奴仆一样的服侍。所以行在爱中的时候呢，的确呢是一种真正的赦免啊。真的赦免不仅仅是说你的罪啊，我算了啊，我不计较了啊，那你贪吗？他还是贪在那儿，不是。神他真正的赦免乃是在爱的里面能够有一个复兴啊，有一个恢复啊，让人在亏缺的部分呢就重新被恢复过来啊。所以啊，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来提到赦免啊。好的，那就是本来今天还有我们教会的姐妹问到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神亚当必须要受试探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试探？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人也要受试探？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也蛮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那就简单的就是我顺带一提吧哈，就是说亚当的受试探哈，那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被引诱呢，那其实是圣经讲到不是亚当受引诱哈，那而是夏娃受引诱，但受试探的时候可能两者可能我们也可以说是亚当受试探了。但亚当之所以受试探，那其实当然神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试探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是在神救赎的历史当中，透过亚当受试探一个背负神形象样式有自由意志的人，却在他自由的意志里面跌倒然后呢，以至于事实上神把人带进一个经过死硬幽谷的路程让人呢能够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又如同在大水之中经过到最后呢能让他们踏着干地出来，进入了应许之地的一个过程。那所以亚当的这个整个的失败堕落是整个在他预言性的这种安排当中，如果大众阿克比尔所说，都是在神的那一种预言性的这样子的一种旨意里面来允许的那其实我们也反映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受试探受试炼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试那其实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希腊文的试探试炼是同一个字的只有我们翻译的时候按照上下文把它分成试探试炼。那换句话说，任何一次的这一种测试吧我们用测试这个字或试探试炼，那其实它都有两个向度就如同我们刚才提到光明有两个向度，光明可以指引一条生命的道路，光明可以成为黑暗的审判。同样的一个试炼在对爱神的人来讲不论这个是我们看起来是试探也好试炼也好，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反过来说呢，那对那些不爱神的人呢，这个试探试炼常常就把他们 带进到一种审判的一种光景。那换句话说呢，在试探试炼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而言，更多的是让我们经历苦难而被成全被造就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精炼的过程，是一个被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希伯来书谈到啊，如同这位姊妹也问到的啊，耶稣他自己也是凡事受信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自己也是因受苦难而得以被成全啊。那我们呢啊，那所以他就为所有呢那些我们这些与他一同受苦难的人呢，成就了一个永远得救的根源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在这个苦难的这一个试探啊，或者应该更准确的说吧 ，testing 啊，测试当中呢，啊，对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呢，更多的是管教，更多的是精炼啊，更多的是艰难的饼和困苦的水啊，是让我们对于生命成长的一个要素啊。那啊，所以神啊，使我们这一个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啊，却让我们呢从他啊，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安歇的可安歇的水边，经过的死荫幽谷呢，就变成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啊。所以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对我们是必然，但对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也要受试探呢？那按照 Dr. Bill 在圣经神学前面的角度，耶稣作为整个一个团体的亚当啊，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能够 deduce 浓缩到缩减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呢，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似乎重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啊。那所以耶稣呢啊，从水里上来之后呢，也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里去受魔鬼的试探。那但相对于以色列在旷野的试探呢，以色列在旷野的试探是失败了啊，虽然是失败了，但是确实成为我们后世的鉴戒，是不是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但就他们的本身而言呢，生命记也说啊，神在旷野呢让他们受这个试炼啊，是为了要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啊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啊。所以耶稣在地上旷野的三次试炼都用生命记神那个摩西当时教导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失败中啊，对他们的劝诫，那耶稣呢用同样的这话呢，就是来胜过这个魔鬼啊，来表明这一个新以色列啊。那今天这一位是神造成的肉身来到地上，他重新的来度过啊，步就是走步啊，来过这个以色列的这一个重过以色列的这一个历史啊。那取代了以前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旷野的失败，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胜过这一个魔鬼的这一个试探，以至于耶稣呢可以开始的公然的啊，来在地上的侍奉，来驱逐污鬼啊，来这一个来医治疾病，来宣告啊，从他的这一种疾病，我们知道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结果。但耶稣现在能够医治啊，医治不仅仅是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是弥赛亚，而且也证明他是已经开始反转咒诅所带来的恶果啊，他能够让疾病中得到恢复，而且呢他也能赦罪啊，这个罪啊是疾病的根源啊，那这个罪现在耶稣啊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他以神的儿子他来宣告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啊，以至于他就是这一个圣殿啊，在他的身上要开始建造一个新的以色列这一个新的以色列。那就简显的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这一些啊，来到主的面前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一个属灵的家室啊，那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的一个群体，来成为神的居所这个居所要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不要忘记这个祷告的殿在希腊文就是 oikos， 就是万民祷告的居所，就是神的家啊，神的家。那换句话说，在这一切的当中呢啊，我不论是亚当的受试探，耶稣基督的受试探，以及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他的里头啊，在我为了我们的好处所经历的，不论是试探试炼也好，都具有神丰富的恩典啊。所以啊，说是简单的回答一下，结果还是讲的太多啊。那不过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从 圣经神学的角度呢，能够去慢慢的去体会哈、啊。那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感谢神了，有这让 Dr. Bill 在我们的当中哈、啊，就是神的恩典透过了他哈、啊，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他在主的面前几十年哈、啊。当然，他也是根据前面主自己的很多的仆人们啊所累积下来的。那我们是今天是踏在他们的肩上来领受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向神感恩啊，那也更是要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啊，来在他的话语里啊，求圣灵不断的开导我们啊，能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更多的用金银宝石啊，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啊来建造。那这也是 Dr. Bill 在其他的地方啊给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勉励。好的，那我想今天的学习呢，可能就必须要暂时停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呢，事实上今天应该就是那所谓的 Palm Sunday 哈，主耶稣按照这种节期来讲的话，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日子哈。那他骑着驴驹子哈。那圣经在马太福音当中只又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一位王啊，就是他是温柔的啊，骑着驴就是驴驹子啊，而他这个温柔的特性也正是耶稣在八福中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那一个君王是必须要征服来治理这地的，不是吗？啊，而治理这个地啊，不要那么快的就想到去治理地哈。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就是出于地上的尘土，我们要是能够征服这个地，首先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中啊，来征服自己啊，是征服自己的这一个出于尘土的肉体，是吗？当然这要在神的恩典中，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他同死同埋葬啊，同复活，以至于我们啊就可以不再按照肉体而行事啊，那能够按着圣灵啊，与圣灵同行啊，所以呢主耶稣也勉励他的门徒啊，你们要来学我啊，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所以温柔谦卑，这是我们在主的身上啊，那不但是以他为榜样，求主恩典带领我们能够真正有他那一种的温柔，他那一种的谦卑啊。记得跟大家也分享过什么是那个温柔啊，温柔不是只是说话轻声轻气的啊，说话很和气的那种温柔啊，但是一被刺一下可能就暴跳如雷了啊。那这个温柔是一个王者的性情啊。所以呢，就是恳求弟兄姐妹啊，在这一个特别的这一个礼拜，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特别要高举一些这种像是逾越节啊什么这种复活节，但是这些节期从某个角度来讲，对我们还是能够不要只是我是觉得不要只是在复活节了才想到复活啊，那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哈。那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主的复活中啊，那纪念到主是如何的为我们而死，并且他如何在他的恩典中使得我们得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不要让我们也像 Dr. Bill 所说的，让我们很真诚的信徒吗？单纯的像如同保罗一样，没有人可能再比保罗更 sincere 更真诚了，但是他是真诚的错了啊，所以不要让我们也变成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基督徒，很真诚的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不是啊。所以盼望呢，就是在主的恩典中啊，我们如同保罗的劝诫，常常检验我们自己的信心没有。每一次的主餐都让我们能在主的光照中啊，我们人先要自己醒察，醒察什么啊？在原文来说，我们先要醒察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醒察的部分啊。我们是不是他真正他身上的病，真正是他身上的肢体啊？是我们这一些。在他的病和悲伤有份的啊，那所以求主继续的光照怜悯。那在接下来的复活节当中，我们当中许多的做主话语出口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更重的服侍啊，恳求主也特别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呢，能够好好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主手中可用的器皿啊，来更多的把这恩典呢传给弟兄姐妹。好的，那就先暂时这样子了。那恳求主亲自的赐福啊，这里每一位正是 饥渴慕义啊，能渴慕主自己话语，渴慕主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愿神亲自的赐福你们，赐福你们的服事，赐福你们的家庭啊。那我们如果主若许可啊，我们下个主日啊，对，我们在北美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复活节这一天了啊。那对国内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复活节之后了啊。那主若许可，我们一同在空中与主一同在相遇，在彼此相遇啊。好的，那就谢谢大家咯啊，恳请大家，尤其国内最近的疫情哈也比较严重一点哈，特别是上海一带的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恳求主的恩典啊，与你们同在，也与所有那不论事实上在哪一个角落的哈，不论北美的不论在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同胞愿神真是他的恩典能临到大地哈。但是我们相信会的，因为神按照他所运行的，他要在一日之间除尽这全地的罪孽以至于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但是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一种顺服的心，守住自己的本分那来继续的为主发光好的，那就这样子跟大家说再见咯好吗